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22号星期一，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欧盟和中国领导人星期一举行自从新冠病毒处理方式导致双边关系紧张以来的首次高峰会议。今次的峰会将会通过视讯方式举行。中国外交部说，李克强总理将代表中国和欧盟领导人共同主持会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亦会通过视频会见参加会议的欧盟领导人。同美国高级官员一样，欧盟领导人亦对北京处理新冠病毒疫情的方式表达不满，中欧关系因此陷入困境。欧盟官员说，中国试图向那些批评中国处理疫情方式不当的欧洲国家施加压力，并且通过社交媒体散布欧洲国家忽视照顾新冠病毒病人的虚假消息，北京拒绝承认处理疫情的方式不当。欧盟各国仲对中国准备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表示严重关注。欧洲议会上个礼拜五投票通过一项决议，抗议北京的这个计划会破坏香港一国两制。决议说，如果北京对香港实施新的国家安全法，欧盟应该要将中国告到海牙国际法庭。中国的人大对欧洲议会这项表决提出了谴责。美国和俄罗斯代表团星期一和星期二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会谈，讨论两国的核武器军控问题。双方上一次的有关谈判是在一年前举行。特朗普总统已经宣布终止了和俄罗斯的多项条约，包括有关飞越领空的条约和中程核导弹条约。美国军控问题特使比林斯利亚和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分别率领各自代表团出席谈判。美国国务院上个礼拜发表的声明说，两国官员将会就双方已经同意的未来核武器控制议题举行讨论。特朗普总统曾经说，中国也应该加入削减战略武器新条约的谈判，说到目前为止中国随心所欲地研发核武器。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美国随时欢迎中国加入有关的谈论，亦已经表明我们三国诚心诚意进行核武器控制谈判的必要性。中国政府拒绝了这个邀请。中国外交部在6月较早时候说，中国参与核裁军谈判的时机还未成熟。比林斯利亚特使在一个推文当中回应说，中国应该重新考虑，要获得大国地位就需要负起大国责任，在核武库问题上不能够再有隐藏的尝试，我们在维也纳为中国预留位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数据显示，新冠病毒大流行仍然处于伤害力强大的第一波疫情当中，虽然部分专家正警告第二波正在袭击。在星期一，世卫组织说，过去24小时内全球出现了破纪录的183,000个新病例，其中巴西以55,000个新病例居首，美国以36,000居第二，印度出现了15,000宗新病例，全球各地累计有8,780,000人感染病毒，接近462,000人死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彭博公共卫生学院健康安全中心主任英格斯比博士说，新冠病毒检测范围的扩大不能够完全解释大量新病例出现。特朗普总统较早前说，检查规模的扩大是新病例数字增加的原因。他在星期六晚在一次竞选集会上说，当你检查能力增加到这个程度，就会发现更多的病例，所以他对他的手下说要放缓检查规模。白宫后来表示，当时总统只是开玩笑。但是哈佛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的主任贾哈博士说，新冠病毒的严重性绝非玩笑。北韩在星期一说，已经准备了几千个气球和几百万张传单，准备对南韩进行报复性惩罚。北韩在一份官方报道当中透露了这个细节。之前一日，北韩说准备展开反韩宣传运动，由于反北韩传单飘过边境，平壤方面对首尔进行了一系列愤怒的谴责。南韓的脫北者散發這類傳單，批評北韓領導人金正恩侵犯人權和核野生。這些信息通常貼在氣球上或者裝在漂流的樽裡面。分析人士說，北韓一直進行一系列目的在於迫使首爾和華盛頓作出讓步的挑釁。繼去年金正恩和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河內舉行的高峰會議破裂之後，南北韓關係已經凍結很久。总有核武器并且贫穷的北韓因為被禁止的核武器計劃而受到聯合國安理會的多項制裁。南韓總統文在寅最初促成了平壤和華盛頓之間的對話，但北韓現在就指責他沒有說服美國放鬆制裁。 北韓朝中社話，南韓必須要面對現實，只有當經歷咗處理傳單同垃圾嘅痛苦同刺激嘅時候，佢哋先至會擺脱壞習慣。北韓上個禮拜二喺佢哋嘅邊境一側炸毀咗一個兩韓聯絡處，引發咗國際社會廣泛譴責。佢仲威脅要加強喺非軍事區內同周邊嘅軍事存在。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探讨中国过去在中亚地区的活动，有关经济和投资领域上对当地的影响的问题。我们会报道分析中国为中印边界冲突可能会付出的代价。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为什么中共四处出击，到底究竟是为了什么事。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咁從喜馬拉雅山到南中國海以及東中國海，喺幾乎所有被中國視為長期以嚟甚至係佢哋所指嘅歷史遺留嘅閃耀嘅問題上，咁中國近日咧就越嚟越咄咄逼人，令到外界咧不禁就要思考：中國點解要四面出擊咧？咁中國到底目的係啲乜嘢咧？咁下邊係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施陽喺華盛頓嘅一篇分析報導。
6月15日，中国军人与印度军人在喜马拉雅山区的加勒曼谷爆发了40多年来最严重的边境冲突。双方动用棍棒和石头等原始武器，导致至少20名印度军人丧生，中方的伤亡人数还未得到确认。6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架歼十战机短暂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迫使台湾动用空军喷气战斗机驱离。这个是最近一个星期中国军机第三次进入台湾空域。6月10日，两艘中国政府船只在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海域再次撞击一艘越南渔船，导致渔船进水，渔民弃船逃生。5月上旬，两艘中国海警船在日本和中国都宣称拥有主权的尖角列岛，中国所称的钓鱼岛海域驱逐一艘日本渔船。5月底，中国政府宣布将在香港实施新的国家安全法。美国史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现代亚洲项目研究员迈克尔·奥斯林在一场在线研讨会上说，中国选择在这个时机试图解决这些旧的纠纷，一半是出于对于过去和现在的自信，另一半可能是因为对未来的不安。奥斯林是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以及其他人的提问时这样讲的。他解释说，中国目前是亚洲最强大的国家，但同时中国有清楚地意识到自己面临强大的邻国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强大对手，再加上意识到未来中国经济面临巨大的压力，中共自己缺乏合法性等，所以中国可能觉得现在是行动的最好时间。奥斯林说，确实看上去他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因为他不可能在10年后还可以按其期望的方式来行动。我们在1930年代的日本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当时需要采取行动，认为那个是正确的时间，因为时间不在他那一边。奥斯林说，他认为促成北京行动有多种原因，鉴于过去20年来发展情况，他觉得自己比周围的任何人都强大得多，但与此同时却对20年后的状况一无所知，因此他一定会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 H.R. 麦克马斯特5月19日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中国眼中的世界》一文中亦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中国领导人相信现在存在一个战略机会，可以强化中共的统治，并令世界秩序向有利自己喜欢的方向改变。他写道，共产党的领导人相信他们有一个稍纵即逝的战略机会，一方面可以加强统治，另一方面可以改写国际秩序， 使之有利于自己趕在中國經濟變得壞，趕在人口老化，趕在其他國家意識到中華復興是建立在自己的犧牲之上，趕在其類似新冠病毒疫情這樣的沒辦法預測的事件，可能會暴露中國在超越美國和實現中國夢的過程中產生的弱點之前。美國智庫蘭德公司國際防務問題高級研究員何天木認為，中國政府選擇這個時候出擊是因為中國需要新的聚期效應，需要將國內民眾的注意力從經濟困境和新冠疫情的問題上暫時轉移出去，不安感和脆弱性是這一套政策出台的主要因素。他說現在經濟還在困境中，大眾對習近平和中國政府應對新冠病毒危機又持批評態度。他認為北京採取了更加民族主義的立場，可以這樣說，以此達到新的聚期效應。聚期效應指的是在國家面臨戰爭或者是外交危機的時候，國家領導人或者執政團隊能夠在一定期限內獲得很高的支持度，同時國內輿論會減少對政府施政的批判，將批評轉向外部。中國總理李克強上個月在中國兩會結束時舉行的年度新聞發布會上指出，約有6億中國人，即 43% 的人口每月收入只有1000元人民幣。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全球事務教授、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高級研究員哈爾布蘭茲則認為，中國此時的行動有長期和短期的考量。長期考量是，無論是香港、台灣、中印邊境還是南中國海，都是中國一直以來就希望能夠解決的問題。短期原因是新冠疫情在全球其他地方的蔓延，使中國看到了機會，決心更進一步推進自己長久以來一直希望實現的目標。布蘭茲說，考慮到世界上很多其他地方都受到新冠疫情的干擾和破壞，如果中國政府在這裏看到了機會，在這些閃點問題上加大一些努力，這個對他來說並不奇怪。已經有跡象顯示，中國利用自己可能會是第一個從新冠疫情中恢復的先機，趁著對手自顧不暇的時候，在推進自己在某些關鍵產業的市場份額。美國和歐盟的一些都已經發出警告，擔心中國利用疫情炒底資產。布蘭茲說，中國政府肯定計算過行動的後果，並認定這個是他們可以承受的。不過他說，他認為這樣的做法亦都存在真正的危險。他認為四面出擊給中國領導層帶來危險是，這個正好驗證了一些人近年來一直抱持的看法，那個就是這個是個決心改變國際現狀的國家，只要一有機會，不管什麼機會他們都會捉住。北京的做法已經帶來反噬，針對中國的行動，美國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都做出了反應。5月20日，特朗普政府更是推出了被稱為有原則的現實主義的新的對華戰略。英國政府近日亦表示，他們需要重新考慮與中國的關係。越來越多的西方政界和學界看到，中國在全球不遺餘力地要打造自己的鏡像。美國國會共和黨人在6月10日的一份報告中說，中國的宏偉戰略中國夢是要將國際體系轉變為由中共領導的體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全球事務教授布蘭茲表示，中國一直以來希望打造一個以北京為中心、適合威權體制的世界秩序，最終終結美國領導的國際秩序，從而主導全球事務。他對美國之音說，他認為中國人希望建立這樣的一種秩序，在這個秩序中，威權主義比現在更普遍，比民主更流行。在這個秩序中，美國及其盟友的力量受到限制，特別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盟友力量被削弱或最後終止。全球經濟和外交行動以北京為中心，而不是以華盛頓為中心。這個秩序不會完全好像美國的一個鏡像，那個將是一個以北京為中心的秩序。他說這個不是他自己的臆想， 中國領導人和中國官員在公共場合越來越明確地表明了這樣的立場，特別是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早在2017年就做出了聲明，西方不應該錯讀。2017年10月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宣布，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習近平還說，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比世界上那一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斷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的時代。波蘭茲五月份在為彭博通訊社寫的一篇專欄文章中說，這個講話是中國共產黨有關該黨的政策和目標的最權威聲明之一，它反映了習近平對中國在共產主義統治下取得的成就以及未來如何發展的理解。這一段話顯示，中國不單止要參與國際事務，更是要為國際事務定下標準。胡佛研究所的奧斯林亦認為，要了解中國的意圖，西方應該聆聽黨國的聲音。他說，習近平思想、習近平的外交政策聲明都透明地表達了這樣的思想。在國內，中共的首要任務確保共產黨的生存，繼續把持權力。在國際上，中國首先要做的是將自己打造成亞洲最偉大的國家，然後中國會利用自己的經濟和外交優勢建立一種國家間的等級秩序，以及如何對這個等級負責。他說，除了香港、台灣、新疆、西藏等中國認為具有戰略重要性的地方，中國可能並不會奪取別人的土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全球事務教授布蘭茲和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民主黨總統參選人、前副總統拜登的高級競選顧問沙利文在5月的外交事務雜誌上撰文說，中國有兩種途徑實現全球主導地位，一種是通過首先獲得在亞太地區的區域霸權，然後走向全球，另一個途徑是在亞洲地區平衡美國的力量，但同時致力於重塑世界經濟制度、技術標準和政治機構，使其符合自己的利益和形象。兩位作者認為，中國可能正在雙管齊下。2010年開始，中國開始在南中國海地區填海造島，試圖將南中國海變成自己的內湖。2013年，中國提出一帶一路項目，試圖通過基礎設施建設和融資將自己處於橫跨多大洲的貿易和經濟聯繫網絡的中心。2015年，中國制定中國製造2025計劃，試圖使自己成為從人工智能到量子計算再到生物技術等基礎技術的領先者。美國之音記者施陽華盛頓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和印度上個禮拜爆發的邊界衝突導致20名印度士兵死亡，在印度引發了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反對中國的抗議活動，抵制中國貨呼聲亦越來越高。中印兩國45年來首次爆發致命的邊境衝突，會怎樣影響到兩國的關係呢？北京方面又會因此而付出些什麼代價呢？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利雅在華盛頓的一篇分析報導。
新德里智庫觀察研究基金會的主席薩蘭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候表示，這個機構被認為是與印度總理莫迪的政府關係密切。他說，中國必然要為他們的行為付出代價。他所說的中國的行為指的就是中國邊防部隊在過去的一個星期一的夜間，在中印西段邊界拉達克東部的地區加勒曼河谷與印度士兵爆發激烈的衝突，導致了至少20名的印度軍人死亡。一位未有透露姓名的印度官員對《金融時報》表示，發生了衝突而且是很殘暴，指望不會有任何的經濟或者是其他的地方的代價是可笑。這個是自1975年以來印度軍隊在兩屆是解放軍的衝突當中首次遭遇傷亡。 1975年，印度一名巡逻人员在阿鲁纳克尔邦遭到中国军队的伏击，两冲突爆发之后，中印双方都寻求局势的缓和。星期四，在两国军方举行了少将级别的会谈之后，中国将是冲突当中俘获的10名印度军人交还给印度，其中包括两名的少校以及两名的上尉。美国兰德公司的高级国际防务研究员何天葵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认为中国政府对将这个升级为战争的兴趣是零，他们已经是看到他们在这里发出了使到局势稳定下来的信号。印度外长在星期四也表示，他会参加6月24日和俄罗斯以及中国外长视频会议，但是有报道说这次的会议被推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表示，三方正在就会议的相关安排是保持沟通。虽然北京和新德里都在寻求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但是中印之间自1975年以来发生的首次致命冲突，使到印度的政界以及安全界人士是感到震惊。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认为目前的现状是难以持续。印度前外交秘书拉奥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个是一个转折点，是印中关系当中一个重大的节点。他说，在经历了在加勒曼河谷的事情之后，尤其是在那么多印度军人死亡之后，不可能一切如旧。兰德公司的何天葵亦都认为，北京想恢复以往的局面并不是那么容易。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可能比他们想象的要困难，因为印度人现时是真的是很愤怒，当你开始推动民族主义政策已显得是强硬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风险，你内心深处认为其他的国家越来越比你弱，这个是一个你可能会误判的风险。另外安全分析人士认为，这次的冲突是中国作出误判的一个例子。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美国亚太防务政策的研究员富柏就表示，虽然目前有这次的冲突本身是以及是中印边界争端都存在着很多不清楚的地方，但是他认为这个是无疑会影响到整体的中印关系。这位前美国国安会以及是国防部的官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确实是认为中印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可能会恶化，因为两国都是具有不同历史以及不同政府形式的新兴大国，两国之间存在着争端不断的边界，只会加剧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印中两国最新的边界冲突是进一步加剧在印度国内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造成的对中国感到反感的情绪。在冲突爆发之后，印度多个地方是爆发了反华示威，焚毁中国国旗以及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画像。中国驻印度使馆是亦都有抗议的活动。而在刚过去的星期四，印度的一家是中小公司联合会是呼吁抵制包括玩具以及纺织品在内的500多种的中国商品，以表示强烈抗议他们所说的中国入侵达拉克地区。据印度零售行业协会估计，印度售卖是商在每年销售的中国产品达到170亿美元。他还表示，印度的主权以及是领土完整是至高无上的，没人能够阻止他们捍卫。印度总理莫迪在6月17日的简短的电视讲话当中表示，他还誓言不会让牺牲的士兵白白流血。他说，印度渴望和平，但是如果受到挑衅，印度有能力作出适当的回应。印度海陆空军都是提高了戒备状态，而与此同时，印度也都在向有争议的地区增派军力。印度媒体发布的照片显示，军方车队正在蜿蜒地道路上开往争端的地区。分析人士认为，印度向边境地区派遣军队是为了加强自己，而不是使到事态恶化。虽然他不会停止向印度实控线一方进行基础的设施活动。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史密斯星期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相信印度不会恶化实控线的军事局势。虽然如果再次发生敌对行动的话，印度将会准备捍卫自己。他不认为印度会试图发动军事入侵来变得具有攻击性。他认为印度更加有可能尝试以不同的方式来作出非对称的横向回应。这位南亚问题专家认为，印度的非对称回应包括强化他们在四方民主同盟当中的作用，加强与美国、澳大利亚以及日本等民主国家的防务合作，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并且更多地参与这些国家的南中国海活动。另一位《冷和平：中印在21世纪较量》一书的作者说，中国越是让印度觉得他们是一个长期的对手，这样美国和其他国家对他的持引力就越强。特朗普政府将印度看作为是他和中国进行抗衡的长期努力当中的关键盟友，只不过印度在传统上一直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避免和任何的大国结盟。 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中印这个星期爆发的暴力冲突有可能改变印度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而这个会给予了美国和亚太地区其他民主国家带来国家安全方面的好处。印度传统上同俄罗斯保持着密切的防务合作，在中印爆发边界冲突的时候，印度已经决定通过从俄罗斯购买12架新型的苏霍伊以及21架新型米格29来加强其空中力量。美国国安界的人士认为，中印冲突为美国加强了同印度的军事合作提供了好的时机。特朗普总统在前国安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日前在哈德逊研究所的一个视频会议上面谈到了中印边界冲突的时候表示，这个很大程度上面是一个因为情感而爆发的冲突点，这个是他们加强同印度军事关系的一个真正的机会。除了这些地缘政治方面的因素之外，传统基金会的南亚问题专家史密斯暗示，印度亦都会在双边议题上面让中国付出代价，包括即将就他的 5G 网络作出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不利的决定。印度官员表示，新德里现时将会取消几项同中国公司悬而未决的公共合同，包括一家的中国公司以及是印度铁路公司的一个重大的合同。印度电信业的消息人士表示，印度电信部亦都要求各有的电信公司在 4G 的设施升级过程当中不要使用中国制造的设备。印度情报部门亦都提出了禁止使用或者是收紧对52个中国的应用程式的监管，包括非常受欢迎的社交视频平台。印度负责体育的官员对路透社说，印度奥林匹克协会将会评估他们运动服装制造商李宁的合作，相信还会有更多的中国公司因为这次的冲突而失去了在印度开拓业务的机会。印度对中国采取的报复措施很可能会影响到中国风险投资公司对印度高空科技的投资领域的投资。中国的风投资金最近大量地投资印度高科技初创公司，单单是在去年第四季度就投资了14亿美元。分析人士认为，这次的冲突不单只是影响到一些中国公司，而是会影响到两国整体的经贸关系。印度政府的高级官员表示，印度将会逐步减少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尤其是在印度与中国存在着的严重贸易不平衡时候。在2010年到2019年的期间，印度的总出口额增加了接近 50%， 但是它对中国的出口却缩减了 14%。 在去年，美国取代了中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在一些人再看起上来，这个时刻跟美国在2004年超过日本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是同等重要。新德里之前也收紧了其他的外国投资法，这个被普遍认为是针对北京的。印度去年11月退出了得到北京支持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个的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安排。在爆发了边境冲突之后，印度媒体报道说，印度财政部正在和商务部进行磋商，考虑提高对一些中国产品的进口关税。虽然有关的细节还未有敲定，但是印度政府正在考虑增加非必需品的关税。他们亦都在讨论增加对中国生产的手表、电子产品、家具、玩具、钟表、乐器、运动器材、床垫、塑料制品、钢铁以及金属等产品的关税，以减少印度消费者对中国产品的依赖，同时亦都推动印度本国的制造业。有关的数据显示，从去年的4月到今年的2月，印度从中国进口了155亿美元的产品，印度每年从中国进口大约740亿美元的产品。还有观察人士认为，这次的暴力冲突亦都影响到中国在亚太地区制定贸易规则的能力。中国早在十多年前就成为亚太最大的对口国，而每个月可以轻松地向海外出口价值2000亿美元的产品，这个比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南韩、越南的出口总和重要多，但是中国仍然无法在贸易外交方面扮演领头人的角色。在特朗普总统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后，日本推动了达成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是中国并不是其中的成员。中国参加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目前仍然是未有签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过去在中亚地区的活动主要集中在经济和投资领域，但北京已经开始更多地去涉足由莫斯科长期主导的中亚安全领域，俄罗斯对此亦开始作出回应了。这个新的趋势会不会导致俄中两国在中亚的角逐激化，令人感到关注？
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中国在四月尾启动兴建新疆塔什库尔干机场，这个是新疆第一家高原机场，当地海拔3000多米，位于帕米尔高原，邻近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战略位置敏感重要。中国的这个举动立即引起了很多俄罗斯和中亚媒体、当地安全分析人士的关注。在中国兴建塔什库尔干机场的公开报道中，根本不提这个举动的军事和地缘政治意义。研究中亚事务的中亚分析网认为，中国仅提建机场能够推动当地旅游业，但这种讲法太牵强附会，因为帕米尔高原固然景色美丽，但中亚并不是中国旅游客特别喜爱的旅游点。就拿同机场所在地新疆塔什库尔干镇相邻的塔吉克斯坦来讲，去年去到过那里的中国游客数量都远少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新疆塔什库尔干机场亦邻近著名的雅罕走廊和塔吉克的巴克达上山地区。不少中亚和俄罗斯媒体都报道过中国，特别是中国军队在与阿富汗相邻的塔吉克巴达克上山地区加强活动，包括在那里建立哨所。塔吉克民族和文化都有别于特厥语系为主的其他中亚国家。塔吉克总统拉克蒙在苏联时代曾经是当地的共产党官员和集体农庄主席，这个使塔吉克和中国领导人在意识形态上能够找到很多共同语言。中国最近这几年在塔吉克斯坦大举投资，控制了塔吉克的很多金矿和银矿的开采，中国还在当地兴建公路、高压输电线、热电站、政府和议会办公中心等众多基础设施。在塔吉克的外债中，50%来自中国，在中亚排名第一，这个亦都使塔吉克成为债务领域最为依赖中国的中亚国家。中国与塔吉克在安全领域的合作都比其他中亚国家密切。中亚和俄罗斯媒体报道，中国帮助塔吉克斯坦在塔吉克与阿富汗边界兴建防哨所，帮助塔吉克军队兴建营房、办公大楼和训练基地，以及培训塔吉克军官。两国在巴达克上等地区亦都举行过联合军演。几年前，中国主导建立了有塔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参加的四方安全机制。中国分析网认为，中国在塔吉克首开涉足中亚安全领域的先例，中国正是以塔吉克为起点，从塔吉克出发更多染指中亚安全事务。分析认为，虽然俄罗斯迄今仍未对此公开表达不安和不满，但俄罗斯与中国在中亚地区的角逐可能因此更加激烈，后果很难预料。俄罗斯目前在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都设有军事基地。俄罗斯在塔吉克驻扎有万余人的第201步兵师，俄罗斯天空部队在塔吉克的高山中亦设有监视太空轨道飞行器的基地。俄罗斯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的郊外设有康特大型空军基地，同时还有吉尔吉斯的伊塞克湖设有海军基地，主要研发鱼雷等武器。伊塞克湖位于天山山脉的另一侧，几乎在中国动工兴建新疆塔什库尔干机场的同时，俄罗斯亦都开始着手翻新改造吉尔吉斯的康特空军基地。机场跑道升级后能够起降俄罗斯的远程战略轰炸机，那里亦将部署更多无人机和其他军力。康特空军基地苏联时代只被用作训练基地，埃及前领导人穆巴拉克曾经在那里接受战斗机飞行员训练。最近两年来，亦都有很多报道讨论过俄罗斯可能在吉尔吉斯南部的奥什地区再开设一家新的军事基地，那里亦将更邻近新疆，但后来都没有下文。俄罗斯每年都分别与塔吉克和吉尔吉斯举行联合军演，在这些军演中，俄罗斯将能够携带核弹头的伊斯康德二式战术导弹从俄罗斯的中部地区运送到塔吉克和吉尔吉斯，然后发射。 有啲伊斯康德二导弹发射演习就系喺天山嘅另一侧吉尔吉斯境内嘅靶场内举行。中国喺中亚嘅活动集中于经济同投资，而俄罗斯则主导中亚安全。俄中两国都唔希望因为中亚事务而破坏俄中关系。针对呢一个观点，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格罗津认为，确实有一种讲法，那个就是即使不是正式，在台面下俄罗斯与中国已经在中亚划分好了势力和影响范围，但是他怀疑俄中确实为此达成了某种默契。
Отсюда появляются разговоры о том, что между Путиным и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КНР уже есть некие такие вот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на этот счет.
格罗津话：有人话普京与中国领导人针对各自在中亚的利益达成了某种一致，但他认为现实未必如此，这些国家不太可能真的能够在中亚划分势力范围。格罗津话：面对伊斯兰国和其他极端势力对中亚地区的威胁，目前亦都看不出各国在安全问题上合作和统一协调。很多中亚问题分析人士说，十几年前为避免刺激俄罗斯，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活动当时还非常低调，但如今中国在中亚的活动已经毫不掩饰。中国除了为一些中亚国家培训军官，大力在中亚兴办孔子学院，提供奖学金使大批中亚各国学生去中国留学外，中国还开始进军传统上使用苏制和俄制武器的中亚军火市场。土库曼斯坦购买了中国的防空导弹系统，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都购买了中国无人机系统。中国还帮助几乎每一个中亚国家建立人面识别和社会监控系统。塔吉克和乌兹别克社会对中国在当地的活动反应较为平静，但吉尔吉斯和哈萨克时常爆发反对中国的大规模民众抗议，目前还不清楚这些抗议是否与当地亲俄势力暗中支持有关。另一方面，乌克兰危机之后，中亚国家亦都担心俄罗斯的威胁，吉尔吉斯和哈萨克的一些民族主义势力亦将俄罗斯视为侵略和占领者。有研究认为，新疆在教育营事件极大破坏了中国在中亚的形象，从新疆返回哈萨克斯坦定居的很多哈萨克人目前已经成为当地反中国抗议活动的核心力量。俄罗斯乌拉尔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热洛波夫去年对一家亲普京媒体表示，中国在中亚的投资都过于腐败，更加面向当地权贵。他说，中国在前苏联地区各国的影响都急剧扩大，但当地社会的反感亦越来越强烈。中亚亦是中国一带一路计划实施的重点地区，但热洛波夫说，正是在莫斯科的努力和运作下，中国的这个计划在实施时受阻。他认为五年内中国的军事基地很可能会在中亚地区出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续有关俄中关系的消息。国际局势变化推动了俄罗斯在与中国的贸易当中寻找新的机会，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俄罗斯对华贸易结构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除了能源出口未来将会更加依赖中国市场之外，谷物和农产品亦正在成为主要的对华出口商品。合并美国之音中文部第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另一则报道。
俄罗斯驻中国商务代表伊柳申最近勾勒了对华贸易美好的图景，他表示利用电商平台，俄罗斯企业和公司会增加商品出口，占领更多的中国市场。目前俄罗斯正在与阿里巴巴密切合作，这一家中国电商巨头在俄罗斯市场亦都日趋活跃，越来越多的普通俄罗斯人从阿里巴巴的平台上面是直接购物。阿里巴巴和几家的俄罗斯金融以及互联网巨头还组建了合资企业。伊柳申6月15日对俄罗斯媒体表示，阿里巴巴这些电商熟悉中国终端消费者的习惯，俄罗斯不单止在这里推动将中国商品通过阿里巴巴卖到俄罗斯市场，更加是促使到将俄罗斯商品利用这个平台卖到中国市场。 而刘晨话，双方贸易并未有严重问题，两国好快能够实现双方领导人提出的双边年贸易额2000亿美元的目标。他认为，为了能够达到这个目标，有必要在中国成立俄罗斯独资的银行，为俄罗斯商界提供服务。俄罗斯和中国的贸易额最近几年一直保持增长，去年两国贸易额是达到1100多亿美元，比前年增长了 3.4%。美中贸易战之后，俄罗斯对华出口商品结构更加发生重大的改变。而刘晨说，农产品现时是俄罗斯对中国贸易的重中之重，俄罗斯谷物以及农产品对中国出口都是出现了大幅的增长，谷物、农产品、水产品以及食品现时已经取代了木材，成为了继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产品之后的第二大对华出口商品。俄罗斯驻华商务代表处上个月对媒体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俄罗斯农产品以及食品今年头一季度对中国出口增长是幅度达到 35.1%， 而去年第一季度的增长率是幅度达到 12.9%。 有色金属成为了俄罗斯对中国第三大出口商品，多年以来排行第二位的木材目前已经退居到第四位。俄罗斯媒体援引中国海关的数据说，今年头四个月两国贸易额仍然保持增长趋势，但是五月份贸易额出现了下滑，今年头五个月两国贸易额减少了 4.3%。 中国对俄罗斯出口额的缩减幅度要大于进口额。独立报认为，由于能源仍然是俄罗斯对中国主要的出口商品，原油价格暴跌对以美元计价的两国贸易额产生了影响。但是俄罗斯对中国的能源出口按实际数量来计算，它是一直在增长。官媒塔斯社引述自己消息的来源说，俄罗斯第三季度的石油出口量可能会下跌 3.8%， 但是俄罗斯通过管道向中国的石油出口量反而会继续增加，预计第三季度通过管道向中国的石油出口量会超过1000万吨，这个将会比去年同期增长 1.8%，比今年第二季度增长 6%。 俄罗斯多年以来曾经使用能源作为武器对付欧洲国家，导致了欧盟一直在减少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寻求能源供应来源多元化，中国市场因此而对俄罗斯变得越来越重要。经济分析师霍金认为，新的地缘政治格局、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这些都是导致了俄罗斯的选择不会很多，处境亦都不会轻松，在对外贸易尤其是能源出口方面将会更加依赖中国。霍金说，这种依赖和中国的联系只会增强，他相信在未来的5年、10年里面，俄罗斯向中国的天然气出口，特别是通过管道向中国出口石油，都会继续增加，这些正在成为了一种必然的趋势。俄罗斯通向中国的石油以及天然气管道都已经相继建成运营，中国入股的北极亚马逊液化天然气项目亦都开始向中国出口产品，多年以来一直令到俄罗斯不满以及抱怨的对华贸易逆差，目前都变成了顺差。分析人士说，政治因素特别是中国有意支持，正在成为推动俄罗斯对中国出口规模扩大的一个关键因素。俄罗斯媒体最近报道，中国的很多机构都接到上级的指令，让他们是转向俄罗斯采购商品。俄罗斯在中国对外贸易当中目前所占的份额仍然是很低，但是中国在俄罗斯的对外贸易当中正在变得日益重要。俄罗斯著名金融界人士以及保险业界的领袖尤尔根斯最近表示，中国是排行欧盟之后的俄罗斯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在俄罗斯对外贸易当中所占的份额已经是能够达到 17%。 他认为从中期来看，俄罗斯除了继续加强与中国的关系之外，可能别无选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的战斗机上个礼拜五再度进入台湾的西南空域，这个是上个礼拜连续第四日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亦是不够两个礼拜以来的第六次，每一次都受到台湾军方的广播驱离。对于中国这种军事作为究竟有些什么盘算呢？
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达伟就说，他不知道为什么全世界都忙于应付新冠病毒疫情的时候，北京对台湾和地区更加挑衅的行为竟然开绿灯。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家陪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夏威夷和中国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举行会谈的史达伟，在6月18日从夏威夷就这次会谈的情形同各国媒体常驻国务院记者举行电话记者会，向史达伟提到蓬佩奥和杨洁篪有谈到南中国海的议题，包括美国对自由航行以及在过渡主权主张的立场之后，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玉湘问到，中国正在加大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活动，中国军机亦都在增加了进入台湾空域的频率，中国的估算是什么？史达伟答话，中国在南中国海军事化、击沉渔船以及在台湾周边的更加挑衅的作为很难说，在当前很多事正在发生，当全世界都仍然在饱受疫情肆虐的时候，为什么会有任何人利用这个情况或者是试图利用这个情况？史达伟说，他注意到台湾处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值得赞扬，这个是世界级的，事实上台湾比任何人要更早知道，应该对中国内部发生疫情的任何报道有更加深度的关切，因此台湾亦都是最早关闭边境并且开始积极注意大流行的迹象的地方。史达伟说，当全世界正在饱受大流行肆虐的时候，是为什么这个会为了采取更多挑衅行为开绿灯？他说，当印度正在试图全力应对这个疾病，但是这个并不代表美国就会分心，你都会看到印太司令部以及其他的单位的活动足以证明这一点，他们仍然是一如以往任何时候一样是有能力。而此外，在答复美国之音记者关于美中两国外交官对彼此信任程度的提问的时候，史达伟说，信任是来自言语以及行动，虽然你说了讲到对的事情，但是行为是零，在一个言语乘以行动等于信任的方程式里面，如果行动如果紧接下来应该是实现一部分，不是在该处，比如2015年中国领导的人说他们不会将南中国海海岛是军事化，但是他是不是这样做，如果答应的承诺他是没有实现的话，那么大家会想你不需要主修数学就可以理解到，这个是对产生信任是没有帮助。蓬佩奥和杨洁篪在6月17日夏威夷举行的会谈之后，中国外交部在官网上发布发言人赵立坚的以问答形式答复有关会谈是否谈及到近来双边关系当中的突出问题，比如是台湾涉及到香港的问题。关于台湾的部分，赵立坚的说法是杨洁篪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是捍卫自身核心利益的决心以及意志坚定不移，中方要求美方切实遵守一个中国原则以及中美三个联合公布的规定，慎重妥善处理涉台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据观察家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起源问题在于中国一直是一个超敏感的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在中国就有明确的官方舆论导向，在中国对全世界宣扬中国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成功控制疫情之际，中国首都北京出现了疫情反弹抬头，北京再度进入所谓的战时状态，而同时中国官方舆论一度试图将最新的疫情爆发归咎于入口的三文鱼，再度突显出舆论导向在当今中国的运作。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去年12月在中国湖北武汉进入爆发式快速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当局采取了很多观察家所说的双管齐下的有力应对措施，一方面严密隐瞒疫情信息，甚至为此而大张旗鼓地以散布谣言的罪名处罚在朋友圈当中谈论疫情的八名武汉医生，一方面进行所谓的疫情可防可控，未见明显的人传人之类的误导性宣传，这些有力的措施导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当局营造的虚幻安全感当中中招，疫情因此不断扩大。目前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共当局的强力信息封锁和误导性宣传使到疫情由原本应该是一场地方性的公共健康问题变成了全国性全世界性的大灾难，很多国家对中共当局在疫情大爆发之前和之后的强力信息封锁和误导性宣传提出了强烈批评。
中国盟国伊朗卫生部的发言人就几次曾经表示，中国当局有关中国疫情的讲法是同全世界开了个令人痛苦的玩笑。在全世界的观察家来看，中共亦即是中国当局仍然同全世界同中国人继续展开这种令人痛苦的玩笑。中国当局至今坚持宣称疫情在中国只是造成4600多人死亡，而这个数字并不及中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一个小零头。世界卫生组织在2015年曾经说，中国每年有超过26万人死于交通意外。而同时，中国当局又采取举世无双的死守严防的姿态，甚至不惜为此将几十万在海外的中国人阻挡在中国的国门之外，使到他们有瓜归不得。中国当局为了应对疫情采取的果断有力措施，亦包括为了确保北京安全，实行严上加严的死守严防措施。当局为此作出了特殊的安排，这个就是为了避免来自国外的病例输入北京。从3月23号零时开始，所有北京入境航班需要事先从天津、石家庄、呼和浩特、沈阳、大连、上海、青岛、郑州、西安等12个指定的第一入境点入境。北京采取这种措施招致广泛不满，因为这种措施显然是来自常驻在北京的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最高当局的授意或指令，其他城市当局是不可以提出反对，其他城市的人民不满亦只是限于零星的网络埋怨。中共控制之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对这种埋怨并没有报道，是不予评论，甚至是不予提起。中国当局同时对内对外宣传说，当局采取果断有力的应对措施，迅速有效地控制疫情，为国际社会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理应得到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感激。北京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抬头就是这种大背景之下产生的。在很多观察家眼中，中共当局以及北京当局和全世界开的一个令人痛苦的玩笑，现在亦开到自己的身上。三文鱼亦即是桂鱼，三文鱼这种称呼是来自中国粤语方面的 salmon 这个英文译音。三文鱼尤其是进口三文鱼，在中国的价格昂贵，是一种小众的食物，在中国一般人是吃不起的。不过北京最大的据称亦是东亚地区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在6月11号发现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新冠病毒疫情由此在北京再度抬头，北京因此再度进入所谓的战时状态。原本要重新开学的学校亦各自开学的计划，三文鱼亦因此声名大噪，成为家传户晓、人人皆知的著名食品。三文鱼在目前的中国爆得大名，要归功于进入6月中旬以来中国官方的一边倒的所谓新闻报道和舆论导向。官方的中国新闻网的报道在观察家看到是非常之典型的。中国新闻在6月14号报道说，连续两日多人确诊，40几人检测到阳性，40件怀疑阳性样本。北京新发地令到本土疫情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在公众关于这波疫情的来源当中，三文鱼第一时间成为一个关键的线索。北京新发地市场负责人说，相关部门从切割进口三文鱼的案板当中检测到新冠病毒，各大超市、商场、餐厅闻风而动，连夜迅速下架三文鱼及相关产品。在进行三文鱼舆论导向的时候，观察家仲注意到中共当局控制之下的官方新闻仲对全社会发出了警告和威胁。官方的澎湃新闻在6月13号发表的一篇有关新发地市场因为疫情而受到检查的报道当中说，针对监督抽检、监督检查当中发现的问题，应该要坚决予以立案，依法予以惩处，符合移送公安机关条件的应该按照有关要求及时移送公安机关。不过直至目前为止，中国官方的媒体或者官方发言人并没有解释所谓的监督抽检、监督检查当中发现的问题应当坚决予以立案，依法予以严惩究竟是什么问题，并没有解释说明中国公安机关是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中国的疫情控制权威机构，亦没有解释说明新发地的疫情是不是跟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运作有关。中国官方媒体的这种报道和舆论导向立即受到中国网民的注意、批评以及讽刺的。有些网民是这样写的，40个环境样本携带病毒，专门告诉你切进口三文鱼的砧板， 所以問題就係問呢、這個案板只係切三文魚，唔切其他嘢嘅咩？呢、這個店鋪裡面只有賣進口三文魚，並冇其他魚。咁就算有其他魚，亦喺唔喺呢一個案板度切嘅咧？係冇邏輯嘅人係睇唔懂國內新聞嘅，因為主要唔係要聽佢講咩，而係要聽佢冇講乜嘢。另一名網民就話：我睇到40個環境樣本，然後只係具體指出一個三文魚案板，就猜到後續新聞啦。我家嘅魚情群察小群嘅朋友全部都猜到，毫不意外嘅操作模式啊！更加有網民話：好容易揾到一個窩，千祈唔好浪費。喺部分觀察家眼中，上面呢幾名中國網民所講嘅三文魚咧，成為咗中共當局所用嘅新窩。咁呢種講法係對中共當局宣傳手法嘅一種高度凝練嘅總結同評論。窩係中國大陸通行嘅當代漢語當中一個常用嘅口語俚語詞，意思咧就係指罪責。咁當今中國口語當中嘅常用口語詞組背窩同甩窩因此而嚟。甩窩嘅講法甚至出現喺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嘅正式發言當中。例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話：希望沉迷甩窩遊戲嘅美國政客回頭是岸。不過觀察家注意到，自從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今年一月喺中國成為遮蓋唔住嘅現象以嚟，中共當局嘅甩窩言論就頻繁更換，如今連中國問題專家都難以一一細數同說明了。批評者話：到目前為止，中共當局對全世界展示嘅令人特別印象深刻嘅甩窩大動作就包括，聲言新冠疫情不是起源於中國，而是起源於意大利。聲言疫情的起因是美國軍人借去年8月到武漢參加世界軍人運動會的機會，將病毒帶到武漢。聲言美國專家說新冠病毒絕對不是首先出現在武漢。關於中共輿論控制問題的觀察家就注意到，進入2020年以來，中共當局的宣傳機器在疫情起源問題上和造成疫情擴散全世界的責任問題上，頻繁向國際社會推出了令人感到譁然的講法。這種操作和中共當局在過去20年裡面控制中國國內互聯網輿論的做法高度相似。在觀察家眼中，中共的這些對外輿論操控措施顯然是之前對內輿論操控措施的擴大應用。在較早時候有報道說，負責指揮輿論操控的中共宣傳部門向當局僱用的民意操控特工，也就是中國網民所說的五毛黨，提供的培訓包括協同行動，由一個人故意發出令人難以置信的講法引起激烈爭議，然後再由另一個人以理性中立客觀的面目出現，對爭論雙方的意見予以總會，進而將話題引導到有利於中共的方向。包括在紐約出版的政論雜誌《北京之春》的榮譽主編胡平在內的很多觀察家表示，中共在新冠疫情問題上的國內國際輿論操控顯然是故技重施。其實他們的具體做法就是由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用英文先向全世界宣揚中國疫情開始於美國軍人到中國投毒這種令人難以置信的講法，而趙立堅宣揚這種講法的目的顯然不是令人相信，而是要引起激烈爭議，以便隨後將爭議引向有利於中共的方向。胡平就提出的論據說，全世界普遍和強烈譴責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的新聞封鎖和誤導性宣傳禍害了中國、禍害了全世界之際，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公開提出這種令人匪夷所思的講法，不出所料地招致世界輿論譁然和美國的強烈反彈。中國駐美國大使崔天凱隨後就接受美國媒體訪問，以好像是理性、中立和客觀的立場發言，說疫情起源是一個科學的問題，應該由專業科學家去研究判定。崔天凱的有關講法在胡平和很多觀察家眼中可以說是一箭雙雕，一方面是美國平息由趙立堅這些人所講的講法引起的強烈譴責，而另一方面就是將話題從習近平當局在疫情上應該要負什麼責任的問題引開，使到話題變成一個有利於習近平和中共政權逃退罪責的所謂科研問題。胡平將中共的這種目的在於甩罪脫責、甩窩的操作稱之作是金蟬脫殼，而同時亦有觀察家對崔天凱看上來表達了與趙立堅截然不同的論點這個現象提出了不同的解釋。他們認為習近平在外交領域不懂扮懂、好勇鬥狠， 專橫蠻幹，大大惡化了中國的外交形勢，導致中共領導層內部出現了無法控制的分裂。崔天凱的言論反映出中共最高層的分裂。以上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金哲在華盛頓的報導。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